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Wi-Fi Jazz， 我是米周。先跟大家汇报一个情况哈，因为快年底了嘛，然后我这边工作其实挺忙的，比如从九月底开始，整个十月份吧，我算了一下，我可能在上海待的时间，在家待的时间也就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说呢，节目这一块我会尽我所能去更新，但是更新的频率可能会有所下降。那么首先希望大家呢，不要取关我，好吧？这个节目一定会做下去的，但是呢，这个更新频率可能会有所减少，希望大家多包涵。那么第二件事呢，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Wi-Fi Jazz 终于在我们开播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面，终于推出了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周边。其实之前呢，我有很小批次的做了一批这个 T 恤衫。那个时候呢是赠送给了当时的最初的一批群友，但是后来呢我就没再做了，因为我一直觉得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媒介去表达 Wi-Fi Jazz 想要表达的，做一个周边想要表达的一个想法。那么在后来呢，非常幸运的是我认识了 Nuts 同号湘潭所这家淘宝店的店主，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设计师饺子。那么我跟饺子在聊完之后呢，在这个饺子的大力帮助之下，终于做出了一套 Wi-Fi Jazz 真正意义上的非常精美的周边，就是我可以非常自豪的把这个推荐给所有人。它其实是三个爵士乐人物的小立牌，卡通形象的，分别是查理·帕克、Bill Evans 以及 Miles Davis。 那么之所以选这三个人呢，我觉得也是我在节目当中哈一直在介绍一直在讲的这三个人，可能在 Wi-Fi Jazz 里面没有单独拎出来，但是之前包括跟 Jazz Pod 一起做的那个爵士群英谱，我们也有讲，就是说也有讲过这三个人。在我心目中呢，他们三个都是可以说是绝对的如雷贯耳的非常非常优秀的爵士乐音乐家。那么把他们三个做出来呢，我觉得作为一个立牌哈，一个物理的东西摆在你的工位上，摆在你的课桌上，或者摆在你的家里，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去我觉得是一个类似小雷达的东西吧。因为毕竟听爵士乐或者听我们节目的人，在茫茫人海当中肯定是一个小众的东西。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在这个某个地方哎突然看到了这一套立牌当中的一个或者几个，那么你一定知道啊，找到了这个同文层。所以我觉得这套周边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准的表达了我们 Wi-Fi Jazz 做周边想要表达的东西。那好，现在呢这套周边呢已经开始预售了。我们的这个预售期就是从这周一开始的哈，一直到周五。那么周五呢会正式开售，具体的淘宝链接呢我放在了这个节目的 show notes 里面。这套因为是预售嘛，所以我们会收集了订单之后呢，大概真正发货到拿到的时间大概是在十月初左右，所以中间会有这么一个相对稍微会长一点点等待时间啊，希望大家也不要在意。OK， 那就说这么多，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1964年啊，12月22号，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国际大饭店里面，正在进行着美国黑帮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哈瓦那会议，它是由美国意大利裔的黑帮首领、最有权势的教父查理·卢西亚诺（Charles Luciano） 所召集的。这次会议上所讨论的内容深远地影响了美国各大黑帮势力的利益分配以及权力的角逐。那么纽约黑手党五大家族的最高领导人啊，带着他们的副手都来参加了这次的会议。除了他们之外呢，纽约犹太裔黑帮的代表，芝加哥阿尔卡彭帮派的那个继承人， Buffalo 新奥尔良以及迈阿密坦帕的这个黑帮的掌门人也都来到了现场。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这到底是一个多牛的一个大会，对吧？那个时候的卢西亚诺啊，刚刚结束流亡，就是咱们这个大会的召集人哈，刚刚结束流亡准备返回北美。 而他的实力使得当时每个参会的大佬都要给他包一个现金红包啊，以表忠心。那不用我说你也猜得到，这样一个重量级的黑帮会议必然是在美国官方的密切监视下的。美国政府那个时候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针对有组织犯罪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他们派出了很多特工和卧底参与监视了那场哈瓦那会议。然而让官方都没有想到的是啊，一个并非黑帮成员的社会名流赫然出现在了哈瓦那会议的现场。从流出来的照片看，这位社会名流到达的时候手上提着一个手提箱，在会场与会议的召集者当时美国黑帮绝对的大佬卢西亚诺勾肩搭背，并且与所有其他的黑帮大佬都有着非常密切的举动。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爵士乐歌手 Frank Sinatra。 Frank Sinatra 不夸张的说可以说是美国爵士乐歌唱家里面男歌唱家里面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一位巨星了。当时很多参与调查的特工都坚信 Frank Sinatra 甚至就是黑帮的一员，而他提的那个手提箱里装的就是他表达给卢西亚诺的心意，$10万的现金。没过多久啊，针对有组织犯罪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当时参与哈瓦那会议的各大这个犯罪组织头目都进行了听证会，并且对全国进行了直播。当时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被传唤了，而 Frank Sinatra在苦苦挣扎之后没有收到传票，勉强逃脱了公众的拷问啊，保住了自己的名誉。多年以后啊，当被问到此事的时候， Frank Sinatra 显得非常的无辜。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当时绝对是被忽悠了，一个朋友叫我去古巴参加一场聚会啊，打引号的聚会，他也没问都有谁他就去了，结果等到了酒店才发现，嚯，这聚会不简单啊，这聚会的本质是个黑帮的聚会嘛。但是为时已晚，只能既来之则安之。那 Frank Sinatra 说呢，如果早就知道这群暴徒在开会，那我是万万不会去的啊。说是这么说啊，但是终其一生呢，这位爵士乐万人迷都否认自己与黑帮有任何的瓜葛，但始终他又逃脱不了自己与黑帮之间的暧昧的关系。今天呢，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哈，因为这期节目我们可能听起来会有那么一点点小报八卦的味道哈，咱们就来聊聊 Frank Sinatra， 并且梳理一下那些跟他相关的黑帮的故事。这里是 Wi-Fi Jazz， 我是米周。 Frank Sinatra 是1915年的12月啊，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霍伯肯，那是一座坐落在哈德逊河旁边的一个小城，与纽约隔河相望。 Sinatra 的祖父出生的地方啊， Sinatra 他是意大利裔的嘛，他祖父是意大利人，出生的地方距离西西里岛黑手党著名的中心只有15英里。虽然没有什么证据显示 Sinatra 的祖父直接参与过任何的可疑活动，但是他们家确实跟后来黑手党教父卢西亚诺的这个家族在同一条街上。1900年，祖父带着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移民到纽约。Sinatra 的父亲长大以后成了一名学徒鞋匠，干过司机，还当过拳击手。他曾经因为开车肇事逃逸以及购买赃物而触犯法律。后来呢，他加入了当地的消防队，并最终成为了一名消防队长。这工作不一定很体面哈，但却有着稳定的收入。1913年 Frank Sinatra 的父亲和一个叫做 Natalie Dolly 的女士结婚了。 Sinatra 是他们两个唯一的孩子。相比于他的父亲呢， Sinatra 的母亲 Dolly 是一个更大胆的人，他在家里也有更多的话语权，也更强硬。他原本的工作是一个助产护士，是妇科的那种，就是生小孩的助产的护士。但是同时呢，他还帮别人非法堕胎。他曾经因为非法堕胎这事儿两次被定罪。 这个 Dolly 同时啊又是一个非常热衷于政治的人。他在霍伯肯因为腐败而臭名昭著的时候， Dolly 曾经在那儿为两任市长都工作过。因此尽管坊间的有这个传说啊，说 Frank Sinatra 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但事实上他的家庭环境要比想象的好得多，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中产。即使是在大萧条时期， Sinatra 仍然可以从家里面得到很多的零用钱，可以穿着价格不菲的好看的衣服。咱们基本上看得出来哈， Frank Sinatra 的父母甚至到他的祖父其实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哈。他的母亲 Dolly 在为政府服务的那几年呢，拉着他的父亲在霍伯肯开了一家酒吧，而那儿就是 Frank Sinatra 最早成长的环境。有一点我要说一下，在当时美国还处在禁酒令的时代，也就是说开酒吧卖酒其实是一个非法的生意。然而他们的酒吧之所以可以营业，主要是因为 Sinatra 的父亲跟当地的黑帮有着酒类走私的生意，可以拿到货。而这个当地的黑帮呢，背后就是卢西亚诺家族。在当时啊， Sinatra 的老家霍伯肯因为是个港口城市嘛，所以成了很多非法酒类的运输中转站。可以看出来，虽然 Sinatra 年幼的时候未必知道，但是他家里确实跟黑帮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这个联系在后面啊会持续的帮助 Sinatra 一直到他成长为一位巨星。在 Sinatra 十几岁的时候，他开始对唱歌感兴趣。那个时候1920几年，当时美国流行的是那种大乐队的爵士乐，我们叫 Big Band， 也是我们常说的摇摆时代。那个时候最火的歌手是一个叫做 Bing Crosby 的人，那 Frank Sinatra 呢就学着 Bing Crosby 的方式唱歌。 Crosby 用的是一种叙事性很强的唱法，他好像在跟你聊天啊，非常简单易懂，这也在最早奠定了 Sinatra 后来的成功。可以说对 Bing Crosby 的模仿让他一上路就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咱们来听一听，感受一下 Bing Crosby 的那种唱法哈。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 It's a Good Day。 Without a song the day would never end, Without a song the road would never bendWhen things go wrong, a man ain't got a friend without a song.
Blue skies, sun drops, a beautiful day.
Cause it's a good day for singing a song. Yes, it's a good day for moving along. Yes, it's a good day. How could anything go wrong? Good day for morning or night.Oh, such a good day for shining your shoes, and it's a good, good day for losing your blues. Everything to gain, got nothing to lose, 'cause it's a good da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I said to the sun, good morning, sun, rise and shine today.You know you gotta get going if you're gonna make a showing, and you know you got to ride away. It's a good day for paying your bills, and it's a good, good day for curing your ills. Take a deep breath, throw away your pills, 'cause it's a good da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Yeah, it's a good da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Such a good day from morning to night.
When you're down and up, lift up your head and shout.
It's gonna be a good day.
然而在十几岁的年纪，并没有什么舞台给到 Sinatra， 他只是在家庭聚会的时候简单唱那么两首哈，给大家助助兴。真正的机会还要等到他20岁的时候，1935年。在霍伯肯当地有一个三人合唱团叫做 Three Flashes， 我们叫三道闪电。这个三道闪电啊，那时候刚刚开始慢慢火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又是 Sinatra 的母亲 Dolly 看到了这个机会，他就去找这个三道闪电的三位歌手，说自己的儿子啊唱歌很有天赋，希望他们能让他加入。 三道闪电的成员一个叫做 Fred Tomborough 的这个人啊，后来回忆说，他们当时决定吸纳 Sinatra 成为他们的第四个成员，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 Sinatra 有车啊，可以带着乐队到处演出，其实相当于就吸纳了个司机嘛，非常的方便。而在当时呢，这个乐队正好在报名参加一个类似美国达人秀的这个电台选秀节目，那 Sinatra 呢也非常善于抓住这个机会，穷追猛打，最终让这个三道闪电同意吸纳他为第四道闪电啊，第四个成员。而乐团的名字肯定不能再叫三道闪电了嘛，当然也不能叫四道闪电嘛，他们于是就改了名字，叫做 The Hoboken Four 啊，霍伯肯四重唱。最终呢，他们这个乐团呢，在这个电台达人秀当中获得了第一名，每个人拿到了奖励，多少钱呢？12.5块。因为他们总共得到了40,000人的投票，那么在当时呢，就是相当于这个电台达人秀啊，你超过了40,000人投票，可以得到一个6个月在全美巡演的合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Frank Sinatra 凭借着出色的嗓音和就还 OK 的外表，他其实年轻时候不是特别帅哈，有点瘦，跟猴似的，但是呢，他就跟那三个比起来，可能会稍微帅气一点。所以呢，逐渐成为了霍伯肯四重唱的头牌。3年之后呢，一家新泽西的酒吧邀请 Sinatra 作为驻唱歌手，每周的周薪是$15。没过多久呢，当时一个乐队领袖叫做 Henry James 看上了 Sinatra， 要跟他签订了为期2年的合约，每周的周薪变成了$75啊，翻了几倍了。在跟 Henry James 合作的2年当中啊， Sinatra 接受了一些系统性的唱歌训练，录制了几张录音室的专辑，虽然销量一般，但是他积攒了大量的行业经验，并且呢丰富了自己的小曲库，基本可以说是做到很多爵士乐标准曲张口就来。 Sinatra 成长迅速，很快他就觉得 Henry James 乐团不适合自己了啊，这个庙太小，他呢需要更大的舞台。这个时候更有名望的爵士乐领袖 Tommy Dorsey 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Tommy Dorsey 呢，其实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爵士乐团的这个领队，跟这个艾灵顿公爵啊，包括跟这个 Count Basie 啊，还有 Benny Goodman 都是齐名的，也是大乐队的一个领队。但是呢，这个 Tommy Dorsey 和 Frank Sinatra 这个合作呀，是后来许多问题的开始哈，我慢慢来讲什么问题。年轻的 Sinatra 太急于加入 Tommy Dorsey 的乐团，当时 Dorsey 开出的薪水呢是每周$125啊，差不多又基本上翻了个倍。那 Sinatra 当然欣喜若狂了，以至于签合同的时候根本都没怎么读这个合约，很多细节都没在意。根据合约啊，加入 Tommy Dorsey 的乐团之后， Sinatra 必须终身将自己1/3的收入支付给 Tommy Dorsey， 并向 Tommy Dorsey 的经纪人额外支出10%的费用。这个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条款。而且呢，这还没完哈，还有根据条款呢， Sinatra 个人 IP 的这个 43% 的股份将永远属于 Tommy Dorsey 和他的经纪人。啊，你这么一看，这就绝对是一个这个丧，我们说丧权辱国也好，对吧？你就是卖身契啊。但是呢，因为 Sinatra 他当然也不知道后面会这么成功嘛，他觉得当时哎$125，对吧？从这个参加电台选秀12.5的一个奖金就翻了10倍，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所以他就很快的就答应了。就像所有的合作开始的那样 ，Tommy Dorsey 呢对这个年轻的乐手的加入感到十分的满意。他说在还没几个人认识 Sinatra 的时候，他便经常会被 Sinatra 的歌声打动，在演出的时候甚至差点忘了自己应该弹奏的 solo 部分。而刚刚加入乐团的 Sinatra 对于 Tommy Dorsey 更是十分敬重，他开始全方位的模仿 Tommy Dorsey， 从日常的动作到说话的方式，甚至模仿了他喜欢收集玩具小火车的这个爱好。那么 Sinatra 后来曾经说，这辈子总共害怕过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母亲 Dolly， 另一个便是 Tommy Dorsey。 在乐队当中呢， Sinatra 还和乐队的鼓手 Buddy Rich 有过一段插曲。他们为了争夺谁是更红的乐队成员，两个人曾经大打出手，但后来不打不相识，他们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加入了 Tommy Dorsey 大乐队的第一年啊，这个 Sinatra 高歌猛进，总共录制了40多首歌曲，其中包括了大热单曲 I'll Never Smile Again。 这首曲子从1940年的7月开始在排行榜上面霸榜长达12周之久。我们来听这首 Tommy Dorsey 大乐队演奏的 I'll Never Smile Again， 以及其中 Frank Sinatra 独唱的部分。
Until I smile at you, I'll never laugh again. What good would it do? For tears would fill my eyes.My heart would realize that our romance is true. I'll never love again. I'm so in love with you.
Frank Sinatra 就这样在 Tommy Dorsey 的乐队一直表演到1942年。随着他越来越受欢迎，他开始慢慢发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开始觉醒了。那么与其成为别人的金矿，不如成为自己的金矿。他找到 Tommy Dorsey， 他说，我愿意支付你$60,000的违约金，我们把这个合同解除了吧，对吧？怎么可能呢？强硬的 Tommy Dorsey 啊，就很轻松就怼了回来。很显然，没有人愿意随随便便让这个到手的鸭子飞了。但是啊，蹊跷的是，他们谈这个事儿是4月份嘛，到了8月份 ，Tommy Dorsey 忽然自愿啊跟 Frank Sinatra 解除了合同 ，Sinatra 终于可以单飞了。那这也成就了一代爵士歌神的诞生。对于 Tommy Dorsey 突然服软呢，当时一个很盛行的传言是这样的： 在当时 Frank Sinatra 的老家霍伯肯有一个黑手党的教父叫做 Willie Moore。 这个 Willie Moore 啊，是纽约五大黑帮家族之一 Genovese 家族在新泽西的代理人。而 Genovese 家族当时的头目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查理·卢西亚诺。威利莫尔呢是一个绝对的狠人啊，他是这个权力鼎盛的时候呢，他控制着一个60多人的一个犯罪集团。那他的业务呢涉及谋杀、贩毒、贩私酒、非法赌博等等等等。你听着人就对吧，就不好惹。那威利莫尔呢，在1946年，他也是出现在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次美国黑帮的哈瓦那大会。在很早的时候 Willie Moore 就注意到了当时这个在霍伯肯的一个会唱歌的小孩 Frank Sinatra， 并且十分欣赏这个年轻歌手的才华。他邀请 Frank 在自己控制的酒吧和赌场里面表演，他将 Frank Sinatra 招至麾下，成了他的教父。那作为教父呢， Willie Moore 不仅为 Sinatra 提供演出的场地，更会在他需要的时候提供所谓必要的协助。那么在1942年， Sinatra 显然需要协助去解决跟这个 Tommy Dorsey 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根据传说的这个版本呢， Willie Moore 派了3个人找到了 Tommy Dorsey， 把枪塞进了他的嘴里，同时递上了与 Sinatra 的解约同意确认书。他们告诉 Tommy Dorsey， 今天啊，这张确认书上必须印上点什么东西，要么是你的签名，要么是你的脑浆啊。那 Tommy Dorsey 很识相，就在这个确认书上签了字啊，那还怎么能不签呢？当然作为黑手党啊， Willie Moore 不会让 Tommy Dorsey 白白放弃 Sinatra 嘛，还是比较讲究的哈。他给了 Tommy Dorsey $1作为赔偿。这个桥段呢，你可以在这个电影《教父》当中看到，阿尔帕西诺演的 Michael 在一次家庭聚会当中跟自己的伴侣 K 讲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当时台上演唱的歌手的那个在电影当中啊叫做 Johnny Fontaine， 而他的原型正是 Frank Sinatra。
You never told me you knew Johnny Fontaine. Sure. You want to meet
him? Huh?
Oh, well, sure.
My father helped him with his career.
He did? How?
Let's listen to the song.
No, Michael.
This heart I bring you. I have but one heart to share with you. I have but one dream.That I can cling to. You are the one dream I pray comes true.
Please, Michael, tell me.
My darling, until I saw you.
Well, when Johnny was first starting out, he was signed to this personal service contract from the big band leader.And as his career got better and better, he wanted to get out of it. Now, Johnny is my father's godson. And my father went to see this band leader. And he offered him $10,000 to let Johnny go. But the band leader said no. So the next day, my father went to see him, only this time with Luca Brasi. And within an hour, he signed a release.For a certified check of $1,000.
Well, how'd he do that?
My father made him an offer he couldn't refuse.
What was that?
Luca Brasi held a gun to his head, and my father assured him that either his brains or his signature would be on the contract. That's a true story.
Ma pallarezza stunga morì.
That's my family, Kay. It's not me.
显然 Frank Sinatra 在 Willie Moore 的帮助下摆脱了 Tommy Dorsey 得以单飞，却也因为这件事啊，他开始承受与黑帮有染的传言。而这个谣言在随后一直伴随着他整个的演艺生涯。这个谣言的传播或多或少跟《教父》这部作品的捕风捉影的描写脱不开干系，怪不得 Frank Sinatra 对《教父》的作者马里奥·普佐恨之入骨。就说有一次他俩吃饭，正好在同一个饭店碰到了哈 ，Frank Sinatra 当场在饭店里就对着马里奥·普佐开始破口大骂，骂他是个皮条客，骂他抹黑自己。这段有点小报嫌疑了哈。咱们言归正传，回到 Sinatra。那么离开了 Tommy Dorsey 的 Frank Sinatra 随即登上了人生的巅峰。1942年，他在纽约的派拉蒙剧院开始了为期四周的演出。就在他演出的前夕，爵士乐一哥 Benny Goodman 刚刚结束在那里的表演，结果 Frank Sinatra 的火爆程度甚至远远高于 Benny Goodman。 媒体管他掀起的这段狂潮叫做 Sinatra Mania， 他的粉丝呢又自称 Sinatratics。 在1942到1944年期间，全美国总共有1000个 Sinatra 的粉丝后援会，这些还仅仅是登记在册的。当时 Sinatra 的主要受众是年轻的姑娘们，他们有个共同的绰号叫做 Bobby Soxer， 因为当时他们当中流行穿那种白色的到脚踝的袜子，那种袜子叫做 Bobby Sox， 那么他们这帮人就叫 Bobby Soxer， 听起来跟我们今天的饭圈特别相似了。当时夸张到什么程度啊？1944年 Frank Sinatra 又一次回到派拉蒙剧院演出，在演出结束之后，有30000多的 Frank Sinatra 的粉丝在剧院门口一直不肯离去，导致了曼哈顿整个交通一度陷入瘫痪，甚至差点引发骚乱。因为当天是美国的哥伦布日，那这件事情后来呢也被人称作哥伦布骚乱。也是在这段时间里， Sinatra 为自己至少赚了$100,000。随后的1945年和1946年， Sinatra 度过了自己人生当中最繁忙的两年。在这两年期间，他出现在了160场电台节目当中，36次走进录音棚进行录制，并参与了4部电影。他每周登台45次，每天要唱100首歌，当然回报不菲。他那个时候每周的薪水是$93,000。还记得吗？5-6年前他刚刚加入 Tommy Dorsey 大乐队的时候，每周的薪水还只是$125，而那个时候他已经乐得够呛了。尽管在这个期间一直有传言啊，说 Sinatra 与美国意大利裔的黑帮有关系啊，但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直到我们开头所说的，美国特别调查委员会在哈瓦那的黑帮大会上看到了 Frank Sinatra。当时委员会的高级探员 Joseph Nellis 要求调查他，但他的律师试图阻止 Joseph Nellis。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在全国的媒体面前像传唤那些臭名昭著的黑帮头目一样来传唤 Frank Sinatra， 那无疑是要毁掉他的演艺生涯的，后果不堪设想。最终啊，经过反复的讨论，双方各让一步，高级探员同意私下约见 Frank Sinatra 进行一些必要的问询之后，再决定是否公开传唤他。1951年3月1日的凌晨4点，在曼哈顿洛克菲勒中心高层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里面，高级探员 Joseph Nellis 见到了 Sinatra。 根据这位探员后来回忆啊，那天 Frank Sinatra 在到达的时候非常紧张，并在一个小时的会议当中不停地抽烟。探员 Nellis 首先询问 Sinatra 带去哈瓦那的那个手提箱里是不是放着他孝敬给卢西亚诺的现金。 Sinatra 否认，他说他呀一直有着画画的习惯，那个手提箱里只不过是自己需要的一些美术用品罢了。随后探员又读了一长串当天出席的黑帮头目的名单，并且挨个询问啊，说 Sinatra 你是否跟他们认识。Sinatra 说，我只是见了面打了招呼而已，用他的原话是 Just hello and goodbye。 最终啊，探员还是放过了 Frank Sinatra。 他在跟委员会汇报的时候强调了 Sinatra 的审问并没有什么启发性， 一个与黑帮仅仅有着你好和再见关系的艺人，似乎不值得特别委员会花费时间和精力。那么就这样， Frank Sinatra 躲避了政府的严厉审查。然而消息还是传去了媒体，对于他的谣言和指控越来越多。有人说啊，他为了在二战的时候逃兵役，花了$40,000找人伪造了医学证明。尽管他可能确实有着这个天生的耳膜穿孔的问题，但是是否严重到不适合参军，这个事儿没人知道。50年代初，他在已婚的情况下跟演员 Ava Gardner 陷入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绯闻，这也让 Sinatra 的名声一落千丈。他需要从唱片公司借钱去缓解自己的财务危机。在尝试好莱坞失败之后，他不得不转战拉斯维加斯。1950年代的拉斯维加斯可不是现在的拉斯维加斯，那个时候那里还是一个沙漠中的大工地，在纽约和芝加哥赚足了钱的黑帮们正匆匆忙忙地把钱拿到拉斯维加斯盖酒店和赌场。他们这个时候急需一个文化标签，能让全美国的人知道拉斯维加斯气派奢华的硬件设施，而 Frank Sinatra 此时是最好的人选。有一个说法呀，是 Frank Sinatra 并没有为拉斯维加斯实际见过一砖一瓦，但是却让那里变得更有魅力了。他是最早长期在拉斯维加斯演出的艺术家，经常出现在一个酒店叫做沙漠酒店和金沙酒店的舞台上。他后来甚至出钱，自己出钱买了金沙酒店 9% 的股票，足以说明他对这片沙漠绿洲的信心。而拉斯维加斯当然也懂得 Frank Sinatra 对这座城市的贡献。1998年4月14号 Frank Sinatra 逝世的那天晚上，拉斯维加斯整座城市熄灯，以表达对这位音乐家的纪念。 Frank Sinatra 在当时选择拉斯维加斯的另外一个好处啊，是因为那里距离洛杉矶不远，他可以经常去洛杉矶，并且在那边呢积累了深厚的人脉。当时的洛杉矶有一个松散的文化名流的组织叫做 Red Pack， 一般翻译成老鼠帮。那 Sinatra 的才华让他很快就在老鼠帮里面有了一席之地。而老鼠帮里面呢，又有很多人跟好莱坞关系密切。就这样， Frank Sinatra 通过老鼠帮开始接触好莱坞，并在1953年的8月出演了一部当时很火的电影《乱世忠魂》。这部电影当时获得了8项奥斯卡奖，票房超过了$3,000,000。在同一年，他跟洛杉矶的唱片公司 Capitol 签订了一个长达7年的唱片合约，并在随后的几年里面密集的推出唱片，可以说每一张都相当的成功。就这样，从纽约跑去西海岸的 Frank Sinatra 东山再起，他从原来的歌手变成了影视歌3栖明星，从原来年轻瘦弱的形象变成了一个40岁的单身汉，拥有着金钱、才华和名誉。在文艺圈，他是老鼠帮重要的一员，甚至慢慢成了老鼠帮的领导者。在黑道，传言说他跟芝加哥和纽约的黑手党头目有着深厚的情谊。而在政界， Frank Sinatra 也有着不得了的关系。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当时的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与当时的共和党副总理尼克松，这俩人打得不可开交。对于肯尼迪来说呀，有几个摇摆州的选票至关重要，其中就有西弗吉尼亚州和伊利诺伊州的一部分地区。那么肯尼迪的父亲呢，是前美国驻英国的大使，这个老肯尼迪就向 Sinatra 传递了这样一句话，他说，麻烦你请你在芝加哥的朋友啊，帮我们处理西弗吉尼亚州和伊利诺伊州的选举问题。就这么一句话。而这两个地方当时正好是芝加哥的黑帮 Sam Giancana 的势力范围。Giancana 曾经是阿尔卡彭手下的人，我们在33期的时候也介绍过阿尔卡彭，他是当时芝加哥最大的黑手，他是当时芝加哥最大的黑帮头目，同时也是一位爵士乐迷。在1960年代，阿尔卡彭集团的掌门人正是 Sam Giancana。 那 Frank Sinatra 和 Sam Giancana 都非常看好肯尼迪，他们当然愿意结交这样一位未来的美国总统，所以不遗余力的在竞选当中帮助了肯尼迪获胜。 Sinatra 在肯尼迪的竞选筹款中表演，并在肯尼迪当选后亲自策划了一场众星云集的庆祝晚会。他甚至为这个肯尼迪改编了自己的一首热门单曲 High Hopes， 这歌词让他成为肯尼迪竞选的主题曲，基本上可以说是舔到家了哈。而与此同时呢，芝加哥黑帮的头目 Sam Giancana 也在不遗余力地帮助肯尼迪，除了帮助他取得西弗吉尼亚州和伊利诺伊州的两场至关重要的胜利之外呢，还暗中在自己的这个势力范围内协助总统的安保。不过黑帮的手段有的时候确实是异于常人哈，我也其实有点看不懂。在肯尼迪当选之后呢， Giancana 通过 Frank Sinatra 向肯尼迪总统推荐了一位迷人的年轻的黑发女郎，叫做 Judith。 那风流的肯尼迪肯定没能招架住这个糖衣炮弹嘛，就跟这个 Judith 发生了风流韵事。但与此同时呢， Giancana 这个黑帮老大也在暗中与 Judith 约会。其实对于 Giancana 来说，与一个年轻的女孩恋爱并没有那么重要，他只不过是需要在枕边得到总统在枕边透露的内部消息而已。有点绕哈，不得不说这个黑帮老大获取消息的方式还是挺有想象力的。那么总统身边的智囊团们很显然知道总统正在做的事情，他们认为一个美国总统不应该与一位同时跟这个国家头号黑帮之一约会的这个女性同床共枕，特别是当时肯尼迪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正在努力工作扫黑除恶的时候。所以一夜之间呢，美国总统就抛弃了这位爵士歌唱家以及他背后的黑手党老大。但是呢，这对于 Frank Sinatra 在事业上来说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1960年代对于 Frank Sinatra 来说，他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在跟之前的 Capitol 唱片公司解约之后，他终于想到自己当老板，成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唱片公司。他最开始啊，本来是把目光投向到了这个爵士乐第一操盘手 Norman Granz 创立的 Verve 唱片公司，但后来 Norman 呢将 Verve 卖给了美高梅，那 Frank Sinatra 一气之下自己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字叫做 Reprise。 那这段故事呢，我们在介绍 Norman Granz 那一集里面也有讲过。1961年 Sinatra 在自家的唱片公司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Ring a Ding Ding， 两年之后他把 Reprise 唱片公司卖给了华纳兄弟。他在自己50岁的时候达到了整个演艺生涯的一个高潮，他先是在这一年举办了一系列的演唱会，并将这些演唱会的现场通过卫星实时转播。1956年的9月他推出了一张叫做 September of My Years， 里面的主打歌曲 It Was a Very Good Year 描述了他自己的17岁、21岁、35岁到现在一路走来的感受。这张专辑在那一年赢得了许多格莱美奖。其实现在去听那首 It Was a Very Good Year， 其实我的感受是比较平淡啊。当时能够得到格莱美奖，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位对这个老艺术家的过往的认可。我记得刘德华好像曾经也唱过一首这样的歌，就是回忆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在几岁几岁几岁一直到现在一路的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Frank Sinatra 演唱的 It Was a Very Good Year。
When I was 17, it was a very good year. It was a very good year for small town girls and soft summer nights. We'd hide from the light on the village green. When I was 17, 21. It was a very good year. It was a very good year for city girls who lived up the stair with all that perfumed hair. And it came undone when I was 21. When I was 35, it was a very good year. It was a very good year for blue-blooded girls of independent means. We'd ride in limousines. Their chauffeurs would drive. When I was 35.
我们说1960年代初，肯尼迪对于 Frank Sinatra 的抛弃对他的打击其实是不大的，这对于 Frank Sinatra 来说可能更是一个小场面，因为与他结交很深的另一个跟他同时代的好莱坞演员后来也成了美国总统，那就是罗纳德·里根。 Sinatra 甚至为里根的选举捐赠了$4,000,000，他也被里根认为是自己一辈子的好朋友。1985年5月23号，里根总统为 Frank Sinatra 颁发了能够发给平民的最高的奖项——美国自由勋章。同时获奖的还有演员 Jimmy Stewart、海洋探险家 Jacket Cousteau 以及特蕾莎修女。在自由勋章颁发没多久，报纸上便出现了讽刺 Frank Sinatra 的漫画。画面上是微笑的 Frank Sinatra 从美国总统手上接过勋章，那站在他背后的是一群黑帮团伙。这个呀，其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照片哈。照片上面站在 Frank Sinatra 身后的几个人呢，都是来自纽约黑手党五大家族之一 Gambino 家族的高层头目。这张照片呢，照于1976年，是在纽约的 Westchester 大剧院的后台照的。Westchester 大剧院是 Gambino 家族用黑钱啊建造的一个非常奢华的剧院。为了能够让剧院有足够的吸引力，他们找来了 Frank Sinatra， 并且希望他能够免费出场演出，在大剧院提供表演。Frank Sinatra 居然欣然接受了。Gambino 的大佬们非常开心，在一场演出之后来到后台，对于 Sinatra 表示感谢。跟随着大佬们的摄影师抓拍了这个时刻，并且将照片呢公布了出来。后来 Gambino 的大哥们跟 Sinatra 说，为了感谢你的帮助，后面有任何事情找大哥，我帮你办。意思是你想要干掉谁，我们都可以帮你代劳。那你要问 Frank Sinatra， 他肯定希望把那个摄影师干掉哈。其实关于 Frank Sinatra 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去讲述这个人的一生。这是因为作为一个爵士乐音乐家，或者说一个歌唱家，或者你也可以说他是艺术家，他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人。他的人生充满了矛盾。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因为同情激进的左翼共产主义者而受到调查。从他对美国总统的支持，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先是支持民进党的肯尼迪，而后又转为支持共和党的里根。他一直是一个民权和种族平权的坚定支持者，用自己的影响力为黑人演员争取权益。他常常出席高级的政界晚会，为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义演捐款，却又因为遇到自己不喜欢的记者而对他们破口大骂。甚至这种事情让他在澳洲巡演结束的时候，他的飞机差点被这个愤怒的澳洲记者扣在机场。他一生想尽办法跟美国的意大利裔黑帮勾结，给他们提供自己能做的事情，并从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与此同时，他又在极力的掩盖自己任何与黑帮有关的证据。不可否认啊， Frank Sinatra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与黑帮之间的故事当时会对他的名誉有所损害。然而另一点很有意思的事实是，他的黑帮情节在后人描述他故事的时候，给他的人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甚至增加了他的魅力。当时有一种说法，所有的女人都想得到 Frank Sinatra， 所有的男人都想成为 Frank Sinatra。 在我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在我翻看1960年代 Frank Sinatra 的故事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有点眼熟。他跟我们所熟悉的90年的中国那个大环境下造就出来的许多时代英雄有着非常相似的经历。而当我们回溯 Frank Sinatra， 在欣赏他音乐的同时，更着迷的未必是黑帮的故事，也许是那个时代。我们站在爵士乐角度去看那个时代，如果说 Miles Davis 代表了爵士乐时代的酷，那么 Frank Sinatra 则代表了爵士乐时代的男子气概。那是一种当时的男人们向往的宏伟的、摇摆的、有些鲁莽却异常精彩的生活。那是一种可以被回望的人生，一种可以被歌颂的人生，一种 Frank Sinatra 式的人生，一种只属于那个年代的人生。就像他在著名的歌曲里面 My Way 当中描述的那样，我昂首挺立，直面人生，我走完了自己的道路，我曾爱过，我曾欢笑过，哭泣过，我曾充满希望失望，而今当泪痕渐干，我却发现曾经的一切如此美妙。再次回想我所做的一切，我可以毫不愧疚地说，不，我非如此，我走完了自己的路。对于一个人来，他可以拥有什么？唯有其身，别无他物。这样直言不讳的畅所欲言，抛弃那些谄媚虚伪的字眼，唱片证明我曾留下印记，我走完了自己的路。是的，那曾是我的路。感谢收听这一期的 Y4 Jazz，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点赞、收藏、评论、关注，也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其他人。我们下期再见。Each charted course, each careful step along the by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Yes, there were times I'm sure you knew when I bit off more than I could chew. But through it all, when there was darkness, my fill, my share of losing, and now as tears subside, I find it all so amusing to think I did all that, and may I say, not in a shy way. Oh no, oh no, not me. I did it my way. For what is a man? What has he got? If not himself.